大家好啊，好久不见，欢迎来到本期见证人物志啊。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这个视频道。这个视频道呢，最近是越来越火，因为它这个付费模式一推出以后，它做出了许多这个成熟度非常高，并且画面相当之好，制作相当之精良的一系列作品。而且通过这些几乎都是几百万上千万播放量的一个视频呢，它的粉丝数也有一个快速的增长。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通过四方面来分析。第一个就是张俊他个人的一个生平，还有就是视频道他整个一个频道的历史，同时我们通过一些重点视频的赏析来谈一下视频道这个频道他的一些争议与我的一个看法。首先张俊呢，他是出生于1984年，他的母校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他是学俄语的。同时由于一些机缘巧合，他在毕业的时候进入到了央视里面工作。同时呢，由于一些机缘巧合，他在毕业了以后呢，就进入央视工作了。据他自己所说呢，是他的朋友帮他报了这个岗位。那么进入到央视之后，由于他是一个俄语生，所以就被央视派驻到俄罗斯进行一个采访的工作。而当时2014年的时候，乌克兰的乌东地区，他的民兵就已经与政府军进行交战了。他是以驻乌克兰战地记者的身份，在当时的顿涅茨克机场附近报道了这场武装冲突。大家都知道当战地记者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所以能看出来他本人是有一个很强的信念，对记者这份工作他也是非常的崇敬的。然后在结束驻外记者回国以后，当时的新媒体正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时候，所以他就进入到了新媒体进行工作。而在2018年的时候，他以视频道为名在 B 站开启了 UP 主的生涯。最开始呢，他的视频其实是以一些短视频为主，而且风格也和现在有很大的区别，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就做了一些比较火的美食探店的内容，比如说这个北京的涮火锅了，还有一些汉堡了，还有一些网红奶茶了之类的。之后他通过一系列纪录片，这个纪录片是把美食与当地人文进行一个结合，包括了国内和国外，这些制作精良的视频。但是呢，初期大家也看到啊，他的这个浏览量不是很高的。那么他的第一个爆款呢，就是这个古巴大保健。他通过这个爆款视频奠定了一个模式，就是我把美食和当地的人文进行一个结合，透过美食去讲故事，来反映当地人的生活。事实证明呢，这种模式也是非常有用的。大家可以看到他2019年拍的一个古巴的视频，叫这个系列叫古巴大保健啊。他第一个视频就有50几万的播放量。我也是通过这个视频开始关注到视频道这个账号的。大家都知道美食这个东西对世界上各地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说实话像上海这种城市，它和墨尔本和这个美国的纽约，它的表象看上去其实是非常一致的，都是一些高楼大厦，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光幕。那么最好的去反映这个不同地方的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的就是这个美食。无论你是富商巨贾还是街头小贩，你每天都需要摄入将近2000大卡的能量。你即使再有钱，一天也不可能吃得下20斤大米；即使再穷困潦倒，也要摄入能维持自己生命活动的食物。所以饮食这个东西其实是比较特殊的，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而2019年互联网上还有个大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国内的这个营学呀是正在蓬勃的发展。正如我之前视频所分析那个战狼小粉红那一段，很多所谓的那些爱国 UP 主其实都是2019年这个时候起来的。那么在这样一种互联网环境下，其实丙叔他本人也不能幸免啊。可以看到他第二个视频基本上就是说啊，我中国零食在国外啊非常的受到欢迎，或者说我中国的零食在国外能换到很贵的东西，这样一种比较猎奇的视频标题。但是啊，就是他其实只是视频标题比较猎奇，但是大家点进去就能发现啊，不同于那些所谓的爱国战狼 UP 主，他其实对本地人的一种生活状态更多是处于一种尊重，也包含一定的同情成分在里面的。所以他的这个定位正能量硬核美食 UP 主是和那些战狼有很大区别的。我为什么说我本身很讨厌这些战狼 UP 主呢？因为他们的思想上看到国外人过得惨或者不惨也好，他第一反应都是你活该，你应该啊，我就要嘲笑你，我觉得你过得惨啊，那证明我们的制度是无比正确的。其实丙叔本人是没有这样一个想法的， 那么我们再回到古巴大保健这个系列上来说，那么它作为丙叔第一个在国外用美食和人文进行结合的一个系列来说，它的视频制作已经相当精良了，在当时就已经有了五毛钱主播、百万摄影、千万剪辑的这样一个说法。但是真正第一次丙叔这个团队让人感觉到震撼的系列视频是这个中东大保健。在中东大保健这一块，它引入了当时在 B 站很难看到的一种精良的制作形式，是把一个真实的纪录片拍得和美剧电影一样，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截图啊，都是非常有质感的。他用一种电影化的表达手法去拍这种美食人文纪录片，在当时的 B 站可以说是降维秒杀，这个播放量也是直接就窜到了百万级别。那么丙叔除了国外的系列，他也有国内的系列啊。当然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对中国的东西比较熟啊，还是我一种个人的主观看法，我认为啊，就是在国内这些纪录片它的整个拍摄手法以及表现形式上是不如他拍的那些国外的纪录片的，这个也是他后期被人诟病的一个特点啊。那么通过这个国内纪录片，我再说丙叔这个频道的一个特点啊，他比较爱反映那些主流媒体很难拍到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在中东大保健这个里面，他就拍到了一个叙利亚的一个残疾人他是怎么生活的，怎么给他制作假肢的这一系列过程。而在小城夜食记里面呢，他是把镜头对准了那些中国的三四线城市，中国是非常大的，省市县也是非常多的，有名的就那么几个，北上广深杭啊、成都啦、重庆啦这些。而比如说像什么喀什啦、延边啦、丹东啦这些地方，其实是比较少有人去过的。那么小城夜食记这个系列就是对准了这样一个三四线城市，通过拍摄当地的美食去反映当地的一种人文环境。为什么说我们喜欢在 B 站上看这种视频呢？实际上大部分人说实话一辈子能去过喀什、潮州、霞浦、大凉山这种地方的人很少，有的时候我说霞浦你都不知道它在哪，霞浦是在福建宁德，更别说什么叙利亚、古巴了，很多人一辈子也去不了。所以说透过这些纪录片能扩展我们的一个视野，这也是食频道这个 UP 的涨粉快的一个原因。那么2019年还有一个什么事呢？就是2019年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呢，丙叔他是出不去的，所以说他就改拍了一个国内的吃饭系列，我们叫做吃饭故事。他有齐齐哈尔吃饭故事了、黔东南吃饭故事了这样一个国内的系列，也是沿用了他在大保健里面的一个手法，就是先拍摄本地的一些美食，然后通过美食去反映本地人的一个性格。比如说这个齐齐哈尔烤肉这个事，他就是买了一堆烤肉，然后出去的时候就碰到了本地的齐齐哈尔人，说哎，来来来我们一起吃，然后就反映了本地人的一个生活状态。虽然说当时的丙叔这个视频的浏览量也是很好的，但是还是对他有一些限制的。而且丙叔其实是很少接商单或者说带货的，他本人是不太喜欢这么一个事儿，所以他整个频道在当时他的商业模式也是很难跑通的。那么是什么改变了这样一个现状呢？第一点肯定就是特殊时期的结束了嘛，一旦结束了特殊时期以后，他就可以出去拍到一些国外的东西。而当时的日本他发生个什么事呢？他要把这个核废水排到大海里面，那么这样一个时事热点就被丙叔抓住了，丙叔就去了当时的日本。他反映了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反映这个日本的右翼军国主义势力抬头。可以看到和他在中国拍的这些吃饭故事的浏览量有一个巨大的差异，直接就上到了800万，第二个视频有1700万的一个播放量。而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其实他的海外纪录片里面吃饭的内容已经很少了，基本上一期就可能吃个一两个东西点缀一下，重要的是这个纪录片。那么第二个使他这种商业模式可以跑通，同时可以负担得起整个团队无论是出国了还是平时的运维这样一个昂贵的费用的，就是充电视频的上线。 B 站上线了充电视频以后，对整个知识区的 UP 可以说都是非常利好的，因为人本身天然有一种求知欲，而这种求知欲就导致你看到这个视频你点进去发现看不了很难受，哎，一说充电10来块，10来块也不贵吧，支持一下 UP 主点进去看一下。这个其实对很多知识区的 UP 主都是一种拯救，因为 B 站整体上它是一个很难营销商品的地方，大家更愿意去为这种优秀的纪录片付费，而不是为那些商单付费。那么他第一个充电视频呢，就直接引爆了，就是《迷失东京》有2800万的一个浏览量。我当时看完以后，整个人也是非常惆怅，和我女朋友就点了两根烟，然后就开始抽。从这个时期开始，他就已经从一个美食 UP 主转型到了一个，这个比较细腻的 纪录片 UP 主了。他不仅仅是说他这个镜头质感好，更多的是秉叔他作为一个记者，他能观察到我们平时很难注意到的一些细节。拿《迷失东京》这个纪录片来举例子，他采访了大概有五个群体。首先就这个汪楠嘛，他是代表了日本的一个黑帮的背景。第二个就他采访了一些陪酒女，或者我们称之为是夜场从业女性。叫陪酒女的话，说实话有点不太好听，那我们就直接改成夜场从业女性吧。当时我记得就是特别让我难受的一个镜头，就是这位女士辛苦的劳动了一天，准备回家的时候，突然又有一个电话告诉她啊，你又有客人了，就那种绝望的感觉可以一下子击穿你的天灵盖，很难受啊，只能说很难受。同时呢，还有一些比较猎奇向的，就这个 AV 产业的从业者，他采访了两个普通的，一个女优，一个男优，还采访了龙泽罗拉，让我们瞥见了这个 AV 产业的一角哈。除此之外，纪录片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老年孤独者，这个也是让人很难受的一点。可以说东亚这个社会哈，无论是日本还是我们，其实现在都是一种陷入到非常孤独的一种境界当中。它不光说是我们现在的人很少去生育，更多的是他发自内心的一种感觉，这个社会与自己的一种脱节，或者说他感觉到这个社会的一种冷漠性，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已经失去了信念，转而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而这样的人活了一辈子，最后可能就变成这种孤独死，就自己一个人死在家里面，也没有人发现。而剩下的这些边缘群体了，包括什么应援的老年粉丝了，还有一些流浪汉了，也是穿插在这样一个纪录片当中的。那么透过这种良好的运作模式呢，我们可以看到啊，丙叔的影响力是飙升的。我们用播放量来排名，排名前几的全都是后面的这种充电视频，几乎每个都是上千万的一个播放量。它既给丙叔的团队带来巨大的收益的同时，也扩大了丙叔的影响力。可以说丙叔干的是什么事情呢？丙叔干的正是他当年在央视应聘的那个岗位，也就是驻外记者的事情。其实这些对一个地方的深度报道，去报道本地人的一种生活，还有本地的一些边缘群体，这样的任务应该是谁完成的呢？应该是驻外记者完成的。但是很可惜的是，如今我们只能通过自媒体的力量去得以瞥见这世界各个角落里面顽强生活的人们。那么我们讲完食品道的一个历史啊，我们谈一下食品道的争议问题。以下争议都是采自于网络啊，并非本人看法。首先在内容上，食品道虽然它以探索记录的角度切入，但是很多人都说丙叔是带着这个答案找问题，本来就有自己的预设立场。尤其是在海外的一些平台上，有很多用户会说啊，一副看不上别人的姿态，甚至还有一些说他歧视别的民族的指控。拿这个迷失东京来说，无可争议的一个事实是，东京是整个亚洲的第一大城市。即使最近几十年日本的发展很缓慢，但是如今的东京依然是整个东亚地区资本、科技、教育的一个聚集地。而丙叔他整个关于东京的一个选题，他就聚焦于这些边缘群体，比如说什么成人产业啊、夜间经济啊。而另外一面的东京，他可以说是一点都没有拍。这一点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翻回去看一下啊，其实就《迷失东京》这个纪录片里面拍到的这些人来说，无论是汪楠，还是这个夜场从业者，还是所谓的 AV 产业从业者，他占整个东京人口的比例是非常小的。这个其实在中国也一样，大家也没有必要去装外宾。除了一些特殊的产业，中国确实是没有明面上的，实际上这些人群在中国也是有，但我想其实大部分 B 站的观众，你们是应该没有在生活当中接触过他们的。因为不仅说是他们的社会生活形态是边缘的，本身人数也是边缘的。无论东京还是上海，大部分人其实都是上班族，每天眼睛一睁开就往公司跑啊，在公司忙碌了一天以后，晚上再回家，然后如果有家人的话就陪家人玩一会儿，没家人的话就自己玩一会儿，然后就上床睡觉了，然后就等着这个放假的时候出国呀，还是去别的地方玩一会儿。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这种社会边缘群体是很少的。不过我也不认为你只表现东京的这样一个边缘群体它有什么问题啊，因为毕竟丙叔从来也没说过自己是表现了完整的东京，他在片名当中已经说明了他表现的是一个迷失的东京。那丙叔他究竟有没有选择性报道呢？首先对于宗教来说，无论你是不是合法宗教，是不是邪教，张俊是持几乎完全的否定态度。 对于宗教的一切都是完全的否定，这个实际上已经有一点不尊重他人信仰的程度了，尤其是在这个 reaction 里面。
跟韩国有点像啊，
我们可以看到他说韩国有点像，他当然指的是韩国的邪教，但我们必须要说泰国的小乘佛教它是一个法定合法的宗教，在中国我们的云南地区的傣族他也是信这个小乘佛教的，而这个 reaction 中的小巴大家也能看出来他是非常信佛的，这个也是因为他们从小生活的一种环境，你只能说你不信或者你不认同，但是说实话你当着人家的面直接就说你这个宗教有问题啊，就是是有点不太尊重的。不过这个度呢，丙叔也是把握的挺好的，他采访了中东这么多次也从来没有跟当地人谈到过这个宗教问题啊，因为当地人对这个宗教还是要更加的信仰一些的，你要真说两句没准真就会出一些问题。这也就说到我们的第二点啊，其实牵涉到政治的问题，张俊本人他出于记者的严谨，他只报道能报道的，这个也是我们说丙叔他对国内的边缘群体他其实也是有一个同情心，也是愿意去深挖的。但是为什么说我们会认为丙叔他有选择性的报道呢？其实就是由于第二点，有很多东西是不能说的，哪怕是关于国外的东西。在这个视频当中他反映了泰国的贫富差距有多大，就是贫民窟的生活和皇室的生活有什么区别。顺带说一句啊，这个地方我还圣地巡礼来着，我还见到了这个孩子，挺可爱的，但就是这个地方实在是太臭了，他们那个垃圾就直接扔到水里啊，就是确实是很臭啊。来，让我们来看一下他是如何评价这个泰国王室的。
一个国度，你会发现泰国的王室非常的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同时他们参与到了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但是反过来呢，因为泰国的政府它其实这么多年来变化不断啊，它是一个相对的变化比较剧烈的一个状态，所以这就会导致在泰国很多的法令制定了无法执行或者执行的走样，以及你会发现整。
其实我相信咱们 B 站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泰国这个是个怎么一回事儿，我其实也不愿意去说，为什么呢？因为在泰国你攻击王室是要真的会被抓的，哪怕是外国人也不能例外，所以呢我也不能明说泰国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因为我还想去泰国旅游哈。而对于人民的生活状态呢，时频道这个账号啊本身就倾向于报道主流视线之外的人，这一点啊不管国内国外都一样，我觉得反而是观众的看法决定了评论区的内容。很多时候我看视频道这个纪录片有些不舒服的弹幕呢，他就会说我拍一些国外啊，有一些穷人，有一些流浪汉，他会直接上升到对这个国家的攻击。其实他攻击这个国家也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论证自己过得好，为了论证啊这个咱们现在是地球上最好的国家。其实这个是现在 B 站整个一个舆论体系它就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说反而是观众的看法决定了评论区的这个内容。丙叔本人除了牵涉到政治问题，其实他是没有选择性的报道的。我们拿国内的一期视频来举例子，在丙叔2020年，他有一个系列叫做《今晚就一桌》啊，他是采访了一些就是餐饮创业失败的人吧。其实，在中国呢，这个也是属于一种，你说他是边缘群体也好，你说他是这样一个过得不如意的人也罢，他采访的时候其实也是能看出来他对对方的一种包容以及理解的。尤其是在2020年的时候，很多人的生意其实是因为疫情所影响的，而针对这种疫情给大家带来的生活上的不便，丙叔其实也是在想去尽量客观的给大家反映的。尤其是由于第二条原因，丙叔很难说像采访国外一样，比如说像迷失东京一样采访中国的这样一个黑帮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中国的这个 KTV 里面它这个工作者是什么样一种情况。我们不妨想一下，就把这个事情倒过来想，如果我们能看到一个反映国外这个视频现状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分析清楚了他们是为什么过上这样一种生活，我们不妨想一下我们在中国遇到这种情况它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在中国，你说这个少林寺对吧，这个肯定是拍不了的。我们再举个韩国邪教的例子，你说中国有邪教吗？有，每年中国的那个公安系统都要发这个今年我们又取消了哪些邪教组织，中国肯定是有啊，但是他们是非法组织，你很难去采访到。所以你与其说是丙叔选择性的报道，不如说是他为了自己的频道能长久的给大家更新下去啊，只能 依照着当前的一个舆论环境进行这样一种视频报道。那么我们来画一下这个丙叔的政治坐标轴哈，也是我们的这个保留项目。那么在平等和市场这个坐标轴来看，从内容来看，他对这个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是具有一种同情与观察态度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很激进的去反资本。他批判的更多的是社会结构的冷漠，但也强调你说个人的努力与命运。可以看得出来，丙叔是非常认可这个个体努力的这样一种叙事的。当然因为丙叔自己就是这种人，他自己就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过上现在的生活。那么从国家与全球来看呢，可以看到他有极强的全球视角与跨文化叙述力，这个是我和很多人不一样的。我认为他对日本社会的复杂面其实保留了一定的距离与尊重的，很多调侃或者不尊重的语言是出自于弹幕，不是丙叔个人哈。粉丝行为不要上升到这个偶像哈，所以他是偏世界化的方向，是以人类共情与文明观察为主，所以我给到他国家四全球六。那么在自由与权威当中呢，他其实反复的探讨是个人如何在体制社会结构下生存的议题。除了宗教之外，他还是非常尊重被访者的个人意志的，所以他是一个很偏向自由的人，具备批判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在这个进步当中呢，无论通过说他反宗教还是说他反对一些落后的社会结构，都能看出来他是一个有进步思想的人，他对这些消费主义以及这些资本主义都是持一种批判态度的。那么最后我们继续用我们的衬诗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见证人物志。引入尘中不染衣，光照暗巷有人悲，十贫之富皆成梦，倒在孤城自有归。